好，感谢主。那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信息分享的部分，我们要来去分享主的话语。那么在我们开始分享主的话语之前呢，对现在这里再提醒大家一下那我们现在的网络直播我们用的是小鱼那么我们以后我们会考虑用那个 Zoom 所以呢鼓励大家呢就是可以在你的手机或电脑上面装 Zoom， 然后我们到时候会提前通知大家，然后因为它用起来更方便一些，也可以有更多的人去听到因为那个我们的那个荔枝微课呢现在我们是上不了因为刚放上去音频直播还不到10点钟它就给我们下架，那我们的小鱼呢用户又有限Zoom 人会比较多一些就是先提醒大家这一点。好，那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关于祭坛的信息。那么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基督徒能够到耶和华的祭坛这里是特别蒙福的。好，所以我们在主日敬拜上帝的时候是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去献上活祭。好，所以我们真的是向众人去宣告我们接受上帝的救恩，也去宣告我们是蒙福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那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献上一个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从淤泥祸坑之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要敬拜我们的主，要高举我们的主，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没有黑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世上的光，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是要让人看见基督的光，也要见证基督光正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特别求主你去光照我们今天接下来要分享的圣经真理，让你的真理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可以从大卫的祭坛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你那奇妙的恩典，我们的心就被恩感，我们的灵就喜乐，我们的心里面就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来。愿主你施恩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要分享祭坛系列的信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撒母耳的祭坛，我们看到撒母耳是我们知道说是最后一位士师，然后他为王国时代做了预备，所以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我们看到在撒母耳之前有他的妈妈哈拿，对吧，去献祭，然后那么把撒母耳献给神改变了历史的时期。那我们看到撒母耳他也是一个常常献祭常常祷告的人。那么我们知道撒母耳之后很重要的人物就出现了，就是大卫，对吧。那么我们要看一看大卫的祭坛。那大卫其实是在圣经当中特别卓越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呢就是我自己准备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一次讲把它全讲完了就太赶，所以我们可能会分两次来跟大家去讲。我们今天是讲大卫的祭坛的第一部分。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就是我们在我们的 PPT 上面的我们的诗篇的27篇，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我们起应的方式来读诗篇的27篇1到6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那造祸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夜哭闹。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现在
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好，弟兄姊妹，我们看的 这段的经文，这个是大卫的一首诗里面，我们只选了前六节，其实我们看到诗篇里面特别多大卫的诗，而且大卫的诗特别美，对吧？给我们很多的造就，给我们很多的安慰，给我们很多的鼓励，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那么我们去看大卫的诗，其实像我们刚才读的这里，这个就是大卫一生的写照。他为什么这么平静安稳？因为他知道上帝必保守他。他为什么这么勇敢？因为他知道上帝必带领他。而且大卫说了他一生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呀？他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什么呀？殿里面，然后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你就会看到大卫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也应允他的祷告，所以他跟上帝的关系特别的亲密，对吧？我们说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大卫即便在所有的圣经当中所列出的信心伟人当中，大卫也是卓越的。阿们吧。就是我们说我们不是要说高看这个低看那个，而是说跟神的关系以及他所做的事情，上帝使用他所做的功的角度来讲的话，大卫跟上帝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觉得大卫其实是可以和摩西可以亚伯拉罕同列的，对吧？他是预表基督的，特别他做王的身份来预表基督，这方面是特别的清晰，特别让我们看见。所以那我们就要去看一看，我们说那关于大卫，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说那大卫的生命和祭坛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我们说祭坛是什么？祭坛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祭坛，对吧？所以我们看祭坛的话，我们知道祭坛是属神之人的记号，祭坛向我们彰显很多重要的真理。那关于大卫他是怎样子？我们说大卫是圣经当中的伟人，非常卓越。那么他卓越的生命跟他的祭坛有什么关系？然后大卫的祭坛跟我们又能带来哪些重要的启迪？我们今天希望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然后帮助大家去明白。我们的重点不是让大家去认识一个石头的坛，或者一个铜做的坛，或者是这个土做的坛。我们的重点是要让我们认识我们跟神的关系。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去看。那么我们关于讲大卫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分三点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塑造生命的祭坛，塑造生命的祭坛。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如果去看圣经，圣经里面有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多得不得了，对不对？你去看到从亚伯开始，然后以诺、挪亚，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亚伦，一路过来众士师，一直到大卫。其实在这些人当中，很多人都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但是我们也像刚才说的，其实我们承认在所有这些信心伟人当中，即便是在这些信心伟人当中，大卫也是闪闪发光的。阿们吧。大卫也是他很卓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看一看大卫为什么这么卓越。你知道其实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的话，我们会看比如说你看历代志和列王记，那里面讲到那些以色列的国王的时候，经常评论他们怎么评论的，说他效法先祖大卫，这就是好王，对吧？然后不效法先祖大卫就是什么？就是恶王。你会看到大卫就成了以色列诸王的一个标杆，一个标尺，就是谁效法大卫谁就是一个好王，谁不像大卫那样子他就是一个恶王。所以大卫是非常非常优秀。那么我们说大卫为什么这么优秀？像我们刚才读的诗篇27篇，我们如果再去看诗篇，再去看撒母耳上下、列王记、历代志，你会看到大卫是经常献祭的一个人，他是经常亲近上帝的一个人。阿们吧。所以大卫他是有祭坛的，他的祭坛上面的火就像在摩西五经里面讲，那个火是不灭的，那个香是永远在那里烧的，那个金灯台的灯是一直闪亮的。阿们吧。那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去思想，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你看大卫多殷勤，我们就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卫在祭坛上面确实是殷勤的，但是上帝把祭坛赐给大卫，不是因为大卫有一个殷勤的生命祭坛赐给他，而是因为大卫经常到上帝的祭坛那里，这个上帝所赐给他的祭坛在塑造大卫的生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你看大卫，我们去看大卫，我们其实真的经常会觉得难以望其项背，他是君王，对吧？他是勇士，他是先知，他是诗人。你看大卫的诗，现在你能找几个诗人跟大卫的诗相比呢？比不了的。做君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世上所有的君王，我们不客气的讲，除去主耶稣以外，除去主耶稣以外，能跟大卫相比的君王你能找到几个？ 你把现在那些总统主席都算上，有几个能跟大卫比？找不到啊。所以他非常突出的，对不对？他非常伟大的。所以为什么这么伟大？因为大卫他有一个上帝给他的祭坛，他经常在这个祭坛上面去亲近上帝，所以他就大不一样。所以就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我们要知道了第一点，我说我们要认识一位最伟大的雕刻家。就是当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你知道一般我们基督徒是透过什么来了解大卫啊？透过圣经。但非基督徒对大卫的认识，你知道经常集中在哪里吗？集中在就我们这个 PPT 上面那个大卫像。那个大卫像是谁雕的，大家知道吗？是一个很伟大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对吧？米开朗基罗雕的那个大卫像，你去看的时候你就觉得真的是艺术巅峰，非常传神。然后他可以用形象来表达人的精气神，这是非常伟大的雕像，对吧？那么我们说，如果不是米开朗基罗，其他人雕的像能不能那么漂亮？不行。那你要知道说，米开朗基罗是伟大的雕刻家，请问我们的上帝呢？米开朗基罗伟大还是上帝伟大？米开朗基罗有艺术气质还是上帝有艺术气质？上帝的创造性、艺术性，每一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过米开朗基罗，阿们吧。所以你就明白说，所以米开朗基罗他搞那个雕像只能展现大卫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而真正雕刻大卫的是谁啊？是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对祭坛你会有一个不同的认识。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软弱，我们人天生是功劳主义的，所以我们一说要有祭坛，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经，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上帝给我的任务。所以呢，祷告越多，读经越多，任务越多，压力越大。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梁弟兄，你不知道我多忙，我多累。所以你是专门做传道人，你当然经常可以祷告。我不是啊，所以你这样子给我百上加斤呢、啊，我们就误会了。我们误会什么？我们把祭坛当做了是一个尽义务的地方，而忘记了上帝赐给我们的祭坛是塑造生命的地方。阿们吧。上帝是把祭坛赐给我们，是来塑造我们生命。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承认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塑造我们的生命，对吧？你去读一本好书能不能影响你的生命？会的。你交一个好朋友会不会塑造你的生命？会的。如果你有一个好的老师，或者你有一个好几个好的老师，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只有基督徒才能懂的这个真理，最强的塑造生命的平台到底是什么？是上帝的祭坛。阿们吧。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做生意，中国人也在这方面又勤劳又聪明，所以中国人经商是很厉害。所以大家一讲什么都讲经商，说平台很重要，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是不是有人说平台很重要？你到底在哪个平台上面就决定了你的生意会做得怎么样。我们也同意，我们说平台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把平台仅仅理解在商业这方面，太狭隘了。你要从生命的角度去看，从生命的角度去看，最强大的平台就是上帝的祭坛。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说魔鬼为什么拼命拦阻你祷告。魔鬼就会千方百计跟你说，你很累了，你不要祷告。你也知道，你虽然你不祷告，但有其他人为你祷告呀，对吧？梁牧师起码他会为你祷告吧，对吧？你妻子会为你祷告吗？然后我们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然后对魔鬼说，你现在学业为重，你爸妈会为你祷告的，你不用祷告，是吧？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祭台荒废在那里了。你记得以利亚他到加密山上去祷告的时候，他要重修祭坛，就你知道那个祭坛被荒废了，对吧？我们很多人的祭坛荒废了，为什么？因为魔鬼拦阻我们。魔鬼真的知道这一点，我们很多基督徒却不知道这一点，就是祭坛是最强大的塑造生命的平台。所以你每天花时间去读经，每天在上帝面前读经，每天在上帝面前祷告，每天在上帝面前安静，这个时间绝对不是浪费。阿们吧。有经验的人都是这样，你知道没经验的人才会一到公司哇，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一直忙一直忙。有经验的人他到了公司他要安静的，对吧？他要给自己时间安静。我以前也讲过，我以前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高管就这样，他 他找到公司，到了公司他把公这个办公室门一关，是半个小时还是45分钟我已经不太记得，然后他要独自在里面，然后过了那个时间以后他开门出来，那个高管工作效率就是很高，后来我们公司已经是很好的500强的公司了，没过多久他就被更好的公司挖走了，就是这样子，忙来忙去的人是不行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到哪里去安静？我这个高管应该不一定是基督徒，他只是知道安静的重要性。我们到上帝面前安静，我们接受上帝的塑造，一样不一样，大不一样。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诗篇的23篇，诗篇23篇大卫一上来讲什么，说耶和华是什么，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卫生命这么卓越，因为他有牧者，有祭坛标志着我有牧者，有牧者的基督徒应该有祭坛，阿们吧，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好牧者，耶和华是我的好牧人，所以我要在祭坛上亲近他，聆听他，向他倾诉，像我们上次讲的哈拿一样，向他感恩，向他祷告，向他赞美，呼求他来怜悯我，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不可能一个人经常遇见上帝生命却不改变，不存在的，对吧？中国都有句俗话说，近朱者赤，什么近墨者黑，你经常见上帝，你怎么可能不改变？我们这位上帝是全能的上帝，阿们吧，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如果说我整天，我每天亲近上帝，我都没有任何改变，我说有两个可能性：一，你并没有真正亲近上帝；第二，其实你改变了，你自己不知道，对吧？就像摩西到山上见了上帝以后，他下来他不知道，以色列人知道，哇，你脸上发光了，我们都受不了，你请你把脸挡一下，我们受不了你脸上的光，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我们说祭坛是最重要的塑造生命，最强大的塑造生命的平台，我们的上帝是最伟大的雕刻家，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放在上帝的手里，让他来塑造？只要你愿意，你不要在乎你自己如何。大卫在他们家排名第几你们知道吗？不是，第八个儿子还有两个姐姐，第十，你知道吗？他在家排名老十，所以在一般人来讲的话，所以撒母耳去找他的时候，要去告他的时候，然后跟他爸爸说把你们家孩子都带过来，他爸爸把七个哥哥都带过来，就把大卫给忘了，你知道吗？因为孩子太多，这孩子又小，就没想过大卫将来能出人头地，可能因为古代又不像现在医疗条件那么好，可能觉得这孩子能养大就不错了，对不对？这孩子将来能好好做个牧羊人，放一群羊，如果他手里有100只羊，这一生这个不至于那啥就够了，没想到这是以色列的君王，谁做成的？上帝做成的。你也是，当你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你的人生坎坷，为什么你的生命不能发光，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不愿意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我很怕上帝塑造我塑造的不好，对不对？到底谁会把我们塑造坏了，是我们自己还是上帝？我们自己，所以交给上帝是最好。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你知道吗？大卫是一个凡事祷告的人，大卫是一个凡事祷告的人。我们就取了2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诗篇的5篇3节和诗篇的4篇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其实我们只找了这两节经文，因为在诗篇里面大卫的祷告，大卫的献祭太多了，我们如果都列出来的话，我们的 PPT 别说几十页几百页也列不完，对吧？那么我们只列这两节，你会看到大卫早晨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开始，夜晚呢，他也是在上帝的亲近当中入睡。所以大卫是一个凡事祷告的人，你去看他遇见艰难的时候他祷告，他得胜的时候他赞美，对吧？然后他迷惑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求问，对吧？然后当上帝让他取得一些成就的时候，他在上帝面前去感恩。所以大卫是一个凡事祷告的人。那么大卫的凡事祷告意味着什么？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一个主题，我们说凡事祷告就意味着凡事受塑造，阿们吧。你不要误会，我们在讲我们真的天然都是功劳主义，所以我们一想都是我做我压力大，然后不在我们读经，在我们祷告，在我们亲近上帝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凡事祷告就意味着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上帝都塑造我。所以 请问一个人如果每天上帝只在他身上塑造一，就是雕刻家只塑造一刀，和另外一个人天天每件事情上上帝都在塑造他，请问两个人的生命会一样吗？大不一样。所以大卫为什么可以那么年轻就可以跟上帝关系那么好？大卫30岁就做王了，他十几岁受膏，30岁就做王，然后40岁，然后一直活到70多岁。那你会看到大卫的生命丰盛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凡事祷告，因为凡事受上帝的塑造。你知道我们经常跟上帝设界限，对吧？我们跟上帝设界限，今天主日我来教会，主啊，今天该你塑造我了。明天上班我很忙，所以主，接下来是我自己的事儿，是吧？我会让一个管理学大师塑造我，我会让我的老师塑造我，我会让我的朋友塑造我，但那个时候主你靠边站。所以我们的生命成长就没那么快。但是大卫不一样，大卫真的是凡事祷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保罗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4章6到7节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什么，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这个道理，一见凡事祷告我们就生气，主，你不知道我有多忙吗？你还要我凡事祷告？我做一个基督徒已经很累了，你知道吗？我压力很大了。我们那些同事朋友知道我是基督徒以后，老是给我压力。你还要我凡事祷告？你干嘛呀？你不知道我多累吗？你这个凡事祷告快成了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了。其实是这样子的吗？不是，我们凡事祷告，我们就凡事受塑造。我们常常在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一样。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包括我们教育孩子也是一样道理。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他10岁的时候已经养成一个好习惯，这个好习惯陪伴他一生，另外一个孩子到18岁才养成这个好习惯，请问这两个孩子生命历程会一样吗？一定不一样啊，因为那个好习惯从10岁就开始在这个孩子身上不断的起效果。另外一个到18岁的时候，他好习惯没养成，肯定有相应的坏习惯在他身上，他要从坏习惯当中挣扎出来都要花很大力气，更不要说享受这个好习惯带来的结果。阿们吧。那么我们凡事让上帝塑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美德，很多很好的品格，一个一个塑造出来，一个一个塑造出来，所以你的生命就发光，而且玲珑剔透，而且璀璨辉煌。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凡事祷告我们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来领受主的恩典，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句话好不好？凡事祷告不是功劳，而是领受恩典。你记得这句话，每一次祷告你就可以欢喜快乐，因为每次祷告都不是我很累，我在上帝面前受压力，而是我来领受恩典。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塑造生命的祭坛。那么我们再讲塑造生命的祭坛的时候，我们说你在这个祭坛上面你才能发现生命的价值。就是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起来，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撒母耳在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就是上帝跟这个大卫在圣经当中出现的第一次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就是上帝跟撒母耳说，我立扫罗后悔了，我要立一个新王代替他。那么撒母耳这个时候知道扫罗已经变得很残暴，扫罗因为为了抓住权力什么都敢做，所以撒母耳说这个事儿我不能做，如果我去做的话扫罗一定会杀我。然后上帝说你不用担心，你去吧。然后就让他去到伯利恒，就去到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所在的城里面，说要在那儿献祭。要在那儿献祭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子呢？然后就说让耶西把他的儿子们都召聚过来，因为撒母耳知道上帝告诉他要在耶西的儿子当中去立一个接续扫罗的。所以耶西的大儿子一出来的时候，撒母耳就高兴。为什么？因为耶西的大儿子长得像扫罗，又高又大又英俊又强壮，所以撒母耳一看就冲动起来了。然后上帝马上跟撒母耳说，我要高的不是他，我要高的不是他，你别看他是这样子，因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什么？看内心。我要高的不是他。所以撒母耳真的转得很快，撒母耳真的是跟主很亲近，他前面有这样的想法，第二个儿子再来的时候，撒母耳已经明白了，说不是这个，第三个不是，第四个，一直把7个儿子都拉过来，他说都不是。然后撒母耳这个时候就问耶西说，你是不是还有儿子？耶西说还有一个小的在放羊，就意思说他没资格来跟我们一起吃祭肉，他太小了，或者他在我们家都不算个事儿，他是没价值的一个。 但是撒母耳说不行，你把他叫来，你不叫他过来，我们众人都不吃饭。所以这个时候耶西就是大卫的爸爸不得已把他叫过来，叫过来以后撒母耳一见到他面色光红容貌秀美，然后上帝告诉他这就是我要膏的，然后大卫就受膏，大卫的人生就开始改变。就是圣经记载说从那天开始耶和华的灵开始感动大卫，大卫生命开始改变。那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希望大家去看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到底在哪里体现出来，你在哪里才能知道你生命的价值，谁能告诉你生命的价值，谁真正认识你生命的价值，对吧？谁真正认识啊？我们的上帝。而上帝什么时候会跟我们讲？其实很多时候他在祭坛上跟我们讲，对吧？所以你去看大卫在他的诗篇当中，其实他也向上帝经常献上感恩，然后他讲到他自己，就是我们的诗篇的第八篇三到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诗篇的这个八篇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齐读。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好，弟兄姊妹，你去看，这是大卫他回顾自己的人生，他在上帝面前的感慨，他说人算什么，我们人是很微小的，但上帝你居然这么顾念我。我们相信大卫讲这个的时候，他不是想到了摩西，他想到了什么？想到他自己，我是像尘土一样，我是被人忽略的，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人生的价值，你赋予我了人生价值，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生命的价值只有我们的上帝认识，我们要去寻求我们的上帝才能够发现生命的价值，而且我们的上帝能够赋予我们生命价值，阿们吧。如果我们不亲近上帝，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虽然也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也是宝贵，但是不够宝贵，对吧？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之前我看一个那个视频号里面他们发了一个视频，他是讲商业营销的，哎，我觉得那个视频应该用在我们讲关于跟神的关系上面更好。就什么呢，就我看了一个视频，他讲说有一个老爷爷给他的孙子什么呢，送给他一块旧的手表，然后那旧的手表呢，这个老爷爷就让他干什么，让他孙子说，哎，你去拿这个手表，你去问人，你先去问一下收废品的，收废品的看了这个旧手表说，这个表值10块钱啊，你给我，我就给你10块钱。然后他回来跟他爷爷说了，哎，人家说了这值10块钱。好，然后那他爷爷就跟他说，你再去找什么呢，你再去找楼下的咖啡店，你问问这咖啡店他们愿意出多少钱买这块表。咖啡店大家都知道比较文艺，对吧？然后去到那里咖啡店，哎，这个表挺有意思，我愿意出200块钱买。200了不，10块变200，翻了20倍了，对吧？然后他回来说，哎，200块。但是他也不是太兴奋，然后这个时候他爷爷又跟他讲说，你拿这块表去古董店，你去问问古董店的老板，看他愿意出多少钱。然后他就拿到古董店，古董店老板一看说，这个表我愿意出12万，我买你这块表。他说他看出来这是一个古董表，但他不是太了解这个表到底怎么古，所以他已经出到12万了，又翻了 N 倍了，是吧，几百倍了。然后他又回来跟他爷爷说，哇，不得了，这个表人家愿意出12万，原来爷爷你真的给我一个宝。他爷爷说，你不着急，你再去博物馆去问一下。他又拿着这个表跑去博物馆，博物馆的馆长一看说，哇，这个表我愿意出180万来收购，然后如果你愿意，如果你不满意，我们还可以再谈。他这个时候回去找他爷爷说，哇，不得了，原来这个表人家博物馆的人愿出180万。他那个平台就讲说什么呢，说，哎呀，你看你要跟对队伍哈，你要跟博物馆的馆长，你才能发现你的价值。这是他们讲商业的东西，我讲不。我说你注意哈，其实我们人的价值，我生命的价值，你去找收破烂的，他说10块钱，你知道吗？我说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也会遇见收破烂的，对吧？有些人觉得你没什么价值，你就这样就算了，你这一生就这样就得了，对吧？这是你遇见收破烂的。然后还有呢，你在遇见咖啡店的店主，咖啡店的店主就对你有一些欣赏，但是他不懂你的价值，对吧？他觉得你行，还可以，仅此而已。那我说你遇见古董店的店长，也许你遇见了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说你生命是有价值的， 但是他对你生命的价值的看到够不够？不够。就像你遇见梁弟兄，梁弟兄会鼓励你说你生命很有价值，但梁弟兄的看见是很有限。那博物馆馆长，你知道你要遇见的是谁吗？我们的上帝。你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哪个博物馆的馆长吗？他是宇宙博物馆的馆长。阿们吧。他才知道你生命的价值，他也能赋予你生命的价值。而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你就要有祭坛。我们再强调，这个祭坛不说你们在家里面要搞一个石头，搞一个什么东西，而是你跟上帝的关系。阿们吧。你到上帝面前去求问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真的。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刚才看的这是大卫的诗篇，大卫在这里讲说，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你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赐给我们尊贵荣耀为冠冕。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说什么？保罗提醒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你们是重价买来的。阿们吧。用什么重价？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用耶稣基督的生命买的。所以你到上帝面前，你才明白你的价值。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会随随便便就出卖了自己，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价值是认识错误的。所以你千万不要用你自己来去认识自己，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从来都是错的。我不客气的讲，你说梁弟兄，你这样是不是有点绝对？总有人对自己认识清楚吧？没有，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价值是正确认识的，只有上帝告诉你。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到上帝面前去，然后上帝告诉你说你的生命的价值到底是怎样子。所以祭坛对你来讲很重要，因为你在祭坛上面你就可以求问上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敢问，为什么不敢问？我们怕我对自己的认识，我被别人评价自视甚高，我怕上帝把我打落尘埃，所以我不问。我跟你讲，上帝会把你的骄傲打落尘埃，但是上帝会告诉你真正的价值在哪里。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讲到这，我想来我自己那时候上中学的时候，我跟我一些好朋友在一起，然后我自己那时候自视甚高啊，我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很不错。然后跟我最好的朋友一起骑着自行车，我那时候骑着，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候骑着28大自行车，然后个子不高，但是骑一个大自行车，那个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到处都响。然后跟我的同学一起，然后在路上，我说，哎，我那时候要表示一下谦卑嘛，对吧？我说，你讲一下我的缺点是什么吧？你知道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你知道吗？千万不要问你最好的朋友说你的缺点是什么，他也很实诚，他就告诉我，你好大喜功。我当时差一点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我说，我这么谦卑的人，你居然说我好大喜功，哎呦，真是，你都不认识我。其实我自己认识我自己，不认识，不认识。直到信了主，直到到耶和华的祭坛这里，才开始慢慢的、逐渐的、越来越多认识自己的价值。阿们吧。我们也是这样。所以你越到祭坛上面，你越了解生命的价值，包括你自己的价值，包括别人的价值。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的人生不一样，因为你知道你是重价宝血买来的，你还会要不要做低贱的事情？你知道你是一个王子，你要不要像一个乞丐一样生活？对不对？你知道你在你父家有很多的富余，你要不要跟猪争豆荚吃？当你知道说你是神所看重的，是神所拣选的，而且是上帝在永恒之中，在万古之先就拣选了你，你还要不要做卑贱的事，把自己的生命消耗掉，浪费光阴呢？不做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认识错误。而你怎么认识自己的真正的价值？登上耶和华的祭坛，正确认识你生命的价值。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去看大卫的祭坛的时候，不是大卫自己在祭坛上面他做得好，而是上帝把祭坛赐给他，大卫在耶和华的祭坛这里生命得到了塑造。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我们还要去讲，就是我们说祭坛和悔改的关系。我们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诗篇32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
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讲到悔改？因为当我们讲到大卫他的这种卓越的生命的时候，你知道人很软弱。人的软弱体现在哪里？人的软弱体现在说，我们经常会什么呢？我们经常会在把一个所谓的信心的伟人，我们把他怎么样子呢？把他神圣化，我们把他说的像一朵花一样，说他什么都是好的，没有任何缺点。所以大卫我们为什么喜欢？摩西我们为什么喜欢？亚伯拉罕为什么我喜欢？因为上帝在圣经当中从来不这样跟我们描述一个人，对吧？ 大卫有没有软弱？有的。大卫有很多的软弱，大卫有很多跌倒的时候，对吧？但是大卫有很多的悔改。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去跟大家去看，当你登上耶和华的祭坛的时候，其实悔改和你跟主的关系是有密切关系的。不可能一个人说跟主的关系很亲近却很少悔改，不存在，真的不存在。所以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你去看圣经当中有很多著名的悔改的篇章都是大卫写的，对吧？真的很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诗篇51篇，这是大卫和拔示巴犯了淫乱以后，然后拿单责备他，大卫悔改以后他写的著名的悔罪诗，对吧？他在51篇一上来就讲说，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对吧？那你会看到大卫除了这里以外，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诗篇的第19篇，我们知道很著名的诗篇，他讲到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然后他又讲什么呢？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对吧？一边在赞美上帝的时候，他就有悔改，他看到自己的问题，他求上帝去光照他，对吧？包括在诗篇的32篇，就是我们刚才也读过的，这是著名的悔罪诗，就是大卫也是在这里他去强调说，一个人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什么？这人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讲悔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破除一个错误观念。什么破除什么错误观念？就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说悔改是蒙恩的标记。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悔改是软弱的标志，说我犯罪了，我软弱，没办法，我也逃不了了，所以我要悔改，是吧？但是其实你去看大卫怎么说，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对不对？你看大卫他的灵性其实在悔改这方面体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做个对比，大卫和扫罗的对比，扫罗 N 次要追杀大卫，有一次大卫其实有机会杀掉他，对吧？在山洞里面，然后大卫身边的人说你不用动手，我动手就行，大卫说不可以，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不能杀他。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拿刀把扫罗的衣襟割掉一块，割掉一块，扫罗出去不知 连衣襟被割了都不知道。然后大卫，圣经里面记载说大卫因此自责，因为我割了扫罗的衣襟，按一般人来讲我都没杀他了，我不错了，好吧？但是大卫他觉得我割衣襟这个事情有点自义的成分，对吧？所以他还是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圣经，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一定要去知道说，其实悔改它是一种恩典。所以到了新约圣经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5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你注意，他把悔改的心和什么联系在一起？赦罪的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悔改和恩典联系在一起。所以一个人能悔改是蒙恩的标志，阿们吧。你注意啊，我们经常很多人有一个误会，因为说人受了威胁才悔改，不是的。你注意圣经里面记载，那些灭亡的人灭在地狱里都不悔改。你说梁弟兄，你凭什么这样去说？圣经上面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就是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财主和拉撒路都死了，对吧？财主在地狱里面特别痛苦，连凉水都没有。你注意他怎么跟拉撒路说，他怎么跟亚伯拉罕说，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你叫拉撒路上去告诉我的弟兄，我在这里极其痛苦。你注意他有没有一句话说啊，我是个罪人，我该我哎呀，我应该悔改，我应该怎么样？有没有？有没有讲一句说我应该寻求耶稣的赦免，我应该寻求上帝的怜悯？有没有？
没有，
一句都没有。我跟你讲，所以悔改是恩典。人在地狱里面这么痛苦的地方他都不会悔改。我们很多人有一个误会，说哎呀，所以有些人也问这个问题，说梁弟兄，有些人如果下了地狱他那时候后悔了怎么办呢？所以有些传道人就讲说那来不及了呀，他下地狱之前悔改就来得及，他下地狱之后再悔改来不及了。 这个答案是错的。我跟你讲，凡是下地狱的人是永永远远不会悔改的。悔改是恩典，你知道吗？你能悔改是因为有上帝的救恩在你身上，而不是你被吓到悔改。说不是，那次传道人讲地狱真的把我吓到了，所以我说我悔改信耶稣，我是被吓到教会里的。对，你有恐惧的成分，但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都是因为蒙了赦罪的恩，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人是很掺杂的，同意不同意？我们有血气，我们有新人性，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能够悔改纯粹是什么？纯粹是蒙了上帝的恩。蒙恩的人才悔改，常常悔改的人是蒙更多恩典的人，你明白吗？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当传道人提醒大家要悔改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他好律法，他又让我悔改，我就想让他抚摸着我然后安慰我，不要跟我说悔改的事儿。圣经里面讲悔改多不多？
多，
真的很多。所以你一定要去晓得说大卫为什么生命这么让人羡慕。大卫是经常悔改的人，他有软弱，和我们一样，他并不是说生来就完美了然后不需要悔改，而是他常常悔改。所以他大卫讲说我流的眼泪把我的床榻都飘起来，他讲他承认说我的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你看我们呢，我们说我们能不能说这个话，我们我的罪孽可能还没有胡子多对不对？我不觉得我罪有那么多。大卫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了，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大卫是真心实意讲话还是在夸大讲话？真心实意，因为他把这个写在圣经的时候是圣灵感动他的。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因为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蒙恩的记号。阿们吧。蒙恩的人其实才会悔改，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去看，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祭坛。大卫的悔改他常常在上帝面前祷告，就是你的悔改要在祭坛上。为什么？我们说祭坛就好像手术台。你知道我为什么讲像手术台？我们人其实有手术是近现代的发明，对吧？以前你只能吃草药，其实草药能治的病多不多？不多。所以你明白有些人说哎呀现在人的病真的越来越多了，我说不是，你这个以前一个小病就把人弄死了，现在是小病弄不死人，因为有很多新的医疗手段，特别是手术，对吧？可以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拿掉，让这个人重新恢复健康。我说祭坛就是手术台，祭坛就是手术台。这个从大卫的诗篇当中特别体现出来，就是我们读这节的经文，诗篇就是大卫的这个悔罪诗，诗篇51篇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你注意大卫用了一个词，什么？解除。说主啊，你把我的罪除掉，你洁净我，你洗净我，对吧？所以大卫讲的这个话和我们新约圣经关于悔改的经文很好的对应起来。我们再读约翰一书1:7和1:9，我们一起来起读。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注意大卫在这里讲说什么，说我求上帝解除我的罪，然后洗净我。然后新约圣经给了我们答案，用什么洗？用我们的眼泪吗？约翰一书1:7-9讲得非常清楚，用什么？用耶稣的血。除了耶稣的血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洗罪？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错在哪里了吗？连一些所谓伟大的神学家，我看他们的作品我都摇头，因为有些神学家说我们流的眼泪要跟我们的罪相当。我觉得糟糕了，你的眼泪能洗罪吗？你流一吨眼泪怎么样能洗多少罪？你知道人一生能不能流一吨眼泪？我估计流不了，对吧？你有多少罪啊？你的罪大到像大卫说的淹没我。所以什么东西能洗？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到哪里去让耶稣的血洗净我？耶稣就是献祭的羔羊。阿们吧。 所以你犯罪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找上帝，你发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上帝说，主啊，求你解除我的罪，对不对？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大卫的生命，我们很感恩，我们看到上帝把他放在祭坛上，刚他做手术，把他那颗被罪伤害的支离破碎的心重新把他组合起来，然后上帝把他粘合起来以后，上帝还更新他，让他更胜从前，这就是上帝，对不对？你知道吗，有些医生就是这样子，他特别厉害的医生把你那些病那些病灶拿掉以后，然后他的手术做得超级好，然后把你的一些问题拿掉以后，你这个人变得更强壮，对不对？我们的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如此。所以你到上帝的祭坛那里去悔改的时候，不会出现一个情况说我越悔改我越软弱，不是的。你没悔改之前你有血气的勇敢，你有血气的那种所谓的坚持，但是上帝把那些拿掉以后，他要给你换新的，阿们吧，给你换上信心，给你换上盼望，给你换上爱，然后让你大不相同。所以祭坛是我们属灵的手术台，用基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除掉。所以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祭坛系列第一次献祭在哪里发生的？第一次献祭在哪里发生的？伊甸园。谁做的？上帝做的。上帝做什么事情？他要亚当夏娃把树叶裙脱掉，然后换上他的皮衣。脱去树叶裙就是脱去我们自己的行为，脱去我们自己的遮盖，脱去我们自己的虚伪，然后披上基督，阿们吧。这样子你的罪才能洗净，只要你没披戴基督，你那个罪就没洗净，你明白吗？所以在基督教里面，因为也有一些教会很喜欢讲悔改，所以有些人也会攻击梁弟兄，梁弟兄很少讲悔改的，这么重要的信息他不讲，我不想像他们那样去讲，他们讲的好肤浅，他们讲的是教你怎么把树叶裙穿上，上帝把树叶裙脱了，他们教你一个方法拐弯抹角又穿回来。你会看到多少人以悔改自夸，以悔改自夸，那个是披戴了基督还是披戴了树叶裙？你看到多少人所谓的悔改，然后他喜欢论断别人，这是基督的皮衣还是树叶裙？这是树叶裙，你明白吗？所以真正的悔改一定是披戴基督，只要你没有披戴基督，你的罪就没有除尽，就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在大卫他的祭坛这里，大卫他真的一生做错不少的事情，特别跟八十八，特别是用诡计杀了他那个好兄弟乌利亚，他要悔改，对吧？但是他到上帝的祭坛那里的时候，上帝就赐给他得胜，真正的得胜，真正的得胜胜过罪的必经之路就是耶和华的祭坛，就是在祭坛上的悔改。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讲，因为我们做牧养工作，我们见过好多好多，我很感慨。我告诉你，一个人如果犯了罪却不去悔改，这个人不会停在原地，这个人一定会为罪辩护，而且会变本加厉，对不对？你知道有些人为什么他会诋毁一些传道人，会诋毁一些其实行为正直的弟兄姊妹，因为他有罪他不悔改，而他不悔改的时候，这个人就成了他的刺，对不对？比如说他很贪心，结果另外有一个弟兄是敬钱，他不贪心，他是说哎，我们要敬钱，我们钱要用得好，他你注意吧，只要那个贪心的人不为贪心的罪悔改，他一定诋毁这个人，他一定会说怪话，这还是小的呢，对吧？然后包括有些人，你比如说像我们教会，我们鼓励大家传福音，有些人不传福音，其实不说实话，基督徒不去传福音，不为传福音去努力的话，这是得罪主的，对吧？他们就开始诋毁，那个这样子好，梁弟兄，我知道你们喜欢传福音，你们那个出信的栽培做得怎么样啊？哎，你们传了福音以后有多少人留在你们教会的呀？啊，这个怎么样子？因为他是内卷的，他扩展不了，所以他就会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说不悔改，你就是在你心里给魔鬼留了一个密道，而且这个密道呢，连你自己有的时候都不知道，但魔鬼却清清楚楚的知道，魔鬼随时可以从这个密道上来去攻击你，然后让你做他的差役去攻击他要攻击的人，真的，对不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知道的，比如说我们在婚姻里面，我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但是我见到我妻子我就恼火啊，梁弟兄，你不知道我们家那个可不像你师母这么好啊，我已经快不行了，你还要我爱他？ 魔鬼就会在你心里不断的说话，说你没跟他离婚已经很好了，你做得很好了啊，再加一步油，下次他吵你的时候你要用更猛的火把他扑灭，是吧？其实哪里是扑灭的，烧得更厉害，对吧？一样道理的，有些妻子也知道圣经上面讲说你要顺服丈夫，如同什么？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梁弟兄，他如果真理有像你认识这么清楚，我就顺服他。但是你不知道我丈夫他是多么的糟糕啊！他经常做错事，叫我顺服他比天还难，你有没有注意到？对不对？你会发现这其中谁在做工？魔鬼在做工，圣灵连脚都插不进去，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明知自己有罪，我却不悔改。只要你明知的罪不悔改，你就是留了一条密道让魔鬼随时上来。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悔改很重要，我们说悔改是胜过罪的必经之路。但我也希望大家注意一点，我们不是靠着悔改得到赦免的，我们悔改就像乞丐伸出的手，要接什么？要接别人的施舍，然后这个施舍要放在我们手里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赦罪之恩。我们是靠耶稣的血来胜过罪的，阿们吧。因为有些教会特别强调悔改，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说强调成变成你靠悔改胜过罪。没有，你的悔改一钱不值，只有你悔改抓住的基督才值钱。阿们吧。你乞丐伸出手来，然后人家放了钱在这里说看我的手多厉害能赚钱，我们就无话可说了，对吧？我们说这个乞丐很糊涂啊，对不对？你的悔改能洗你的罪吗？圣经上面哪个地方讲悔改能洗罪啊？圣经上面到处都讲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流谁的血啊？流你的血？流基督的血。如果流我们的血能罪得赦免的话，我们每天割一刀，是吧？是这样子吗？不是啊，基督的血。所以你要用悔改的手去抓住基督。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悔改？因为我们悔改的时候就要承认自己软弱，我们不愿意。然后我们明明有罪却不悔改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种假的刚强而不是真刚强，对吧？这个假刚强抓住我们，这个人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伪善，对吧？你注意啊。所以我说你在教会里面，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讲的话讲得很好，他说社会上所有的罪教会都有，然后教会还多一样，多哪样？假冒伪善。假冒伪善。所以你会看到一些假悔改的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很喜欢攻击软弱的人，他们很喜欢批评别人。然后呢，因为这就是人的诡诈，因为我一批评你，你要忙着干什么？你要忙着防守啊，你要忙着辩白啊，你就没时间来说我了嘛。所以我鼓励一些弟兄姊妹，我说你不要中了他的诡计，他用独孤九剑打你，你也用独孤九剑打他。什么意思啊？他说弟兄你现在怎么样，我说你也反过来问他，弟兄你现在怎么样啊？你读经怎么样，你也问他你读经怎么样。我不是讲你对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你发现好论断的法利赛人就这样问他，对不对？这就叫拿独孤，因为独孤九剑大家如果读过金庸的小说就知道独孤九剑什么特点，你知道吗？只攻不守。凡是只攻不守的都是假悔改，他只攻别人，说哎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攻的多了教会他也要攻，对吧？这个教会也不好那个教会也不好，他很攻好了，所以你去攻他。弟兄最近祷告怎么样？你问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最近有没有悔改啊？你他就气了，你知道吧？他走了，我这么好的人还要悔改啊？大卫都要悔改你不要，对吧？但是真正的悔改是把我们的假刚强除去，让我们真刚强。我不要去论断别人，对吧？有软弱的人我要连续他，但是圣灵提醒过的你不要装作圣灵没提醒，你自己心里知道的，对不对？那我就真心悔改，然后这样子我们不需要不需要，这样子我们就胜过罪，对不对？这样子我们就怎么样子呢？我们就真正的让那个罪不抓住我们，而是被上帝的恩所覆盖。阿们吧。这是我们说看大卫，大卫经常在祭坛上面献上悔改的祭，我们也应该如此。所以你不要只是看别人，你不要哦，梁弟兄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那个人了，哎呀梁弟兄你一说悔改我想来我们家那口啊一直不悔改，今天我受了启发了。不是，你如果仅仅是这样你没有受启发， 是谁悔改啊？是我呀，是我要悔改，阿们吧，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主耶稣那个时候，不就有那些法利赛人拉着一个行淫的妇人拉到主耶稣面前来，对吧？不就是这样的？你发现这样的人只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有吗？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很多，对不对？你就注意，所以你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你发现有人口水花喷喷，一直在攻击，一直在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就留心了。如果这个人总是这样子，这个人一定在掩盖自己的罪，这个人一定在掩盖自己的罪，因为真正认罪悔改的人不是这个表现，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真的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勇士大卫，勇士大卫就是像我们之前讲过的诗篇二十三篇，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他有一句话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如果我们说大卫是一个勇士，我相信没人敢反驳，对吧？大卫非常勇敢，大卫做了很多真的是我们无话可说，就是我们跟他差距太远了，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大卫的时候觉得大卫像喜马拉雅山，我们就像一个小土包，仅此而已，差得太远。特别在勇敢这方面，大卫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勇士。大家都记得他那个时候把那个巨人歌利亚，对吧，用小石子打死了，包括他这个去作战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扫罗嫉妒他，就是因为有一个民谣怎么唱啊？有个民谣说扫罗杀死千千，然后呢大卫杀死万万，你就知道大卫多厉害。然后那我们刚才也讲了，那他跟扫罗周旋，因为扫罗一直想杀他，但是他体现出高贵的品格，对吧？他有机会杀扫罗他不杀，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能杀他。然后那大卫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有很多很多这种生命的美德，他展现出他的勇敢。那么也像我们刚才读过的，我们今天现在就不读了，就诗篇的二十七篇，这里面你会看到大卫告诉我们他勇敢的原因，对吧？他勇敢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去思想就是祭坛和勇敢之间的关系。我们其实之前已经讲过几次了，我们今天再讲。那我们要看到勇气和祭坛是有关系的，对吧？勇气是和祭坛是有关系的，就是大卫因为经常上祭坛，所以他变得很勇敢。如果大卫不是经常亲近上帝，他勇敢不了，真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我再讲，我们很多人有一个软弱，我们经常把一些其实根本是南辕北辙的东西混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经常把野蛮和勇敢混在一起。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人非常野蛮，甚至野蛮到残暴的地步，请问野蛮是不是勇？完全不是。其实野蛮是懦夫的另外一面，懦夫就只会野蛮，只有我们亲近主的人才能真正的勇敢。你去看吧，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有很多人他就是残暴，对吧？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看过一个电视剧，我那时候很感慨，他那个美国的一个电视剧，他就讲那个医生的，然后有医生去帮一个人，就是看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生病，然后医生治不好了，就然后已经成了植物人了，然后医院就跟他说，现在按照，而且他妻子签了同意书，说不过度治疗，到这个阶段就要拔掉呼吸机，他就要死了。然后这个人说，我很爱我的妻子啊，我盼望奇迹出现，我盼望奇迹出现，也许他还能活过来。然后医院说不行，因为你妻子已经签过这样的协议了，那必须尊重他的意见。然后他们就把他的一个呼吸机拔掉，拔掉他怎么样子呢？马上就死了。这个人表面上好像多爱他的妻子，回头这个人做一件事情，因为在美国买枪很容易，他就买一把枪回到医院，然后说你们这些医生害死了我妻子，打死了好多医生。请问这个人勇敢不勇敢？这个人是勇士还是懦夫？绝对的懦夫。懦夫只会野蛮，懦夫只会野蛮。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上祭坛？你知道祭坛有些人是很反对祭坛，他觉得不行啊，上了祭坛以后，因为亲近上帝，上帝会给我温柔，同意吧？上帝会给我恩赐，对吧？上帝会让我良善，这些东西就变得我不勇敢喽。你会发现有些人讲基督教也是这样子，对吧？包括希特勒当初为什么对基督教那么仇视，就基督教让我们德国人变得像绵羊一样了，是吧？ 我们屠杀这些人的时候他们都没力气，所以要反对基督教。我跟你讲，祭坛上面上帝让我们恩慈，让我们良善，让我们温柔，让我们仁爱，这些东西一定会遏制野蛮，同意不同意？
同意。
但这些东西会促进你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跟这些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不是因为爱，如果你不是因为恩慈，如果你没有温柔，你就不是真正的勇敢。弟兄姊妹要把手机关机好吧，啊，或者你至少要静音，我们主日的时候来亲近主，不要这些去搅扰。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知道我们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才能变真勇敢。真正的勇敢一定是被爱激动的，没有爱，没有恩慈，没有温柔，他没有勇敢。主耶稣温柔不温柔？
温柔温柔。
主耶稣是不是最勇敢的人？
是的，
是的，他是最勇敢的人。主耶稣恩慈不恩慈？
恩慈。
恩慈，他是最勇敢的。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想起保罗跟提摩太提醒的一句话。他提醒提摩太说什么？他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在这里的话，保罗很强调上帝赐给我们什么？刚强仁爱谨守。你注意刚强仁爱谨守放在一起，说明他们互相矛盾还是互相支持？互相支持。所以你到祭坛上你才能真勇敢，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把那些错误观念拿掉吧。你拿掉那些错误观念，你就会发现你原来推崇的很多所谓的勇士根本不值得推崇，有很多不过是残暴的人罢了，对不对？我们中国历史上面其实中国人是很双标的，对吧？匈奴人杀进来我们就说坏，我们杀匈奴人就说是英雄，对不对？匈奴人是不是勇人呢？
是。
真的吗？匈奴人是人吗？
是人
呢。是人呢。对啊，为什么我们对所谓那些杀匈奴人的我们就啊民族英雄？不对的，是不是双标？弟兄姊妹，你去看。所以我们说哎呀，日本人杀了我们那么多中国人，然后你知道绝大部分中国人现在想干什么？
杀
死日本人，对吧？那你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吗？你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吗？对不对，弟兄姊妹啊？所以那些根本不是勇敢，那是懦夫的野蛮。你要懦夫的野蛮吗？你还要真正要勇士的勇敢。你要勇士的勇敢，你要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去，从耶和华那里去得恩慈，得良善，得温柔。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必须知道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再讲一个事情，我们讲大卫哈，我今天稍微讲时间稍微长一点点。我们讲大卫的勇敢，大家第一个想到经常是哥利亚。我讲一个大家没有太注意的事情，就是基伊拉。基伊拉事件什么意思？就那时候扫罗已经一直在追杀大卫了，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一件事情，非利士人侵扰一个地方，就是犹太地的基伊拉。这个时候大卫的手下已经有600人了，然后这些人就说哇，听说了非利士人要去这个城里面去干坏事，我们要不要去救这个城里的人？然后他手下的人就说我们自己自顾不暇呀，而且扫罗会攻击我们的，而且基伊拉那个城呢是个死地，你进去关上城门人家就来困你，你是跑不了的，所以扫罗有可能来追杀我们。大卫这个时候就跟上帝去求告，说主啊，基伊拉这个地方我们要不要去救？跟上帝祷告了以后，上帝很清楚的，他求告了两次，上帝说你要去，然后因为手下的人不愿意去就害怕，大卫再求告，上帝说你去，我保证你们得胜。所以大卫他们就去了，把基伊拉的百姓给救了，把非利士人给打败了，然后进到基伊拉城。进去以后扫罗因为有很多眼线啊，说哦，大卫去了基伊拉，我们去基伊拉去抓他，说大卫这个傻瓜居然去那个城，那个城是跑不了的，那个地势是很考被我困住的。然后大卫又求告上帝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扫罗会不会为了我们灭这个城，基伊拉的百姓会不会出卖我们？你知道上帝怎么回答他吗？上帝告诉他说扫罗必来，基伊拉的百姓一定出卖你们。你要大卫做什么吗？大卫马上带着他600人离开基伊拉，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怨言。弟兄姊妹，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说弟兄姊妹你要去了解我们说连续和勇敢的关系。你看大卫对基伊拉的百姓，基伊拉的人软弱不软弱？软弱。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但是在压力之下你会出卖我，按一般人怎么样子啊？气死了，对吧？我为你卖命你会出卖我， 但大卫没有，大卫一句怨言都没有，带着人就走了。他是连续软弱人。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勇敢是什么？真正的勇敢是以宽容连续来对待软弱人。然后因为这种宽容连续像谁啊？是不是像我们的主基督？对不对？我们软弱不软弱？我们软弱的一塌糊涂，耶稣有没有抱怨我们一句？你注意，我们经常主耶稣说，你们要在人前认我，如果不在人前认我，在父那里也不认你们，对吧？那主，但是我们会是不是经常在人前不认主啊？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怕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对吧？但是主耶稣有没有丢弃我们？没有。我们很多软弱，我们自己有些毛病，自己明明知道主说你到我这里来，你这个毛病就能改，然后我们就是不去，我们就是不去。然后耶稣有没有丢弃我们？没有。他对软弱人有无限的恩慈，阿们吧。但是有一种假勇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就是以批评攻击软弱人来标榜自己，我不软弱，我不像你那样。你注意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样的？记不记得主耶稣就讲有一次讲祷告，大家记不记得说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一起在圣殿里祷告，那法利赛人一见税吏来劲了，你知道吗？对吧？他就来劲了，他就开始，主啊，他也说，主啊，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我每星期进食两次，我十分之一都献上，主啊，然后走了，对吧？那个税吏呢？那个税吏在那里捶胸顿足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然后主耶稣说，这两个人哪个人是义人？税吏反而是义人。为什么？因为他到上帝面前悔改，他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的怜悯。弟兄姊妹，我们看过这个故事不知道多少遍，但我们经常做法利赛人，对吧？我们很怕别人说我们妥协，所以我们对软弱的人，我们去体恤他们的时候，然后就怕别人知道，说的万一遇见法利赛人说你们对罪你们的态度不行哦，然后我们就说要说一些狠话。大卫不是这样子，大卫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他就走了，因为他知道这些人软弱，软弱的人我要呼求耶稣来遮盖他们，阿们吧。我悔改是要我悔改，阿们吧，对不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该我悔改的时候，我们呼吁主啊，你让他悔改，你让他悔改，你让他悔改，你应该悔改的时候，该遮盖的时候我们不去遮盖，我们反而像挪亚的两个儿那个韩和他的儿子迦南一样，把父亲的赤肉体揭露出来，不对的，不对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这些时候，大卫堪称勇士当中的勇士，因为他对软弱人有怜悯之心。所以你要锻炼你的怜悯，你越有怜悯之心，越说明你离勇敢越近，你越没怜悯之心，说明你离勇敢越远。阿们吧，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你越有怜悯之心，你离勇敢越近，你越没怜悯之心，你离勇敢越远。真的要看到这些。最后我们再讲一点哈，就是我们讲到勇敢的时候，我们还要做一个对比，大卫和扫罗的对比，这个一定要做的，对吧，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今天我稍微讲长一点点哈。讲到这里，我有很多感慨。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很喜欢批评扫罗，包括特别是我们这些传道人，很喜欢批评扫罗。说实话，绝大部分基督徒没资格批评扫罗。为什么？扫罗是战斗到死的一个人，请问你是不是这样子的？对吧？你知道吗？扫罗是一生奋战，跟非利士人打仗，打到死，对吧？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很多基督徒其实在一些压力之前，有一点点压力已经做狗熊了，有什么资格批评扫罗呢？对吧？你去看之前有人传言说，哎呀，基督徒的群里面不要讲阿门呢，不要什么的，很多人就把自己群解散了。这些人可能很喜欢批评扫罗的，说哇，这个叫灵巧像蛇。我无话可说，你那个不是灵巧像蛇好吧，你是胆怯如虫，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对比扫罗和大卫。扫罗一生奋战，但是他靠谁？他靠自己。扫罗最缺乏的就是祭坛，阿们吧。所以你看他临死之前到找谁？他找一个交鬼的妇人，要把撒母耳拉上来求问撒母耳，他都不知道去求问上帝，可怜不可怜？太可怜。他只看到自己，只看到人，他就看不见神。所以扫罗一定会成为一个失败的悲剧英雄。扫罗是英雄来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去说因为圣灵给他做见证， 扫罗死了以后，大卫做了一首诗，在诗里面大卫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说，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大卫那个时候是在说那些像我们中国人那种假谦虚嘛，明明摆了一大桌子菜，哎呀粗茶淡饭，然后外国人见了都晕掉了，哇这么多菜还叫粗茶淡饭。大卫是不是也是搞这一说？
不是，
圣灵感动他，他不讲谎话，他在他那首悼念扫罗的诗里面把扫罗称为英雄称了两次。但是扫罗是什么英雄？扫罗是悲剧英雄，就是这个人就是一生跟仇敌作战。就像我们说有些基督徒甚至一些非基督徒也有这样，他对一些坏的东西他一生奋战绝不妥协，但是他的问题，他是一个悲剧英雄，就是他不是靠上帝的，所以他最后被他所奋战的对象最后把他打败而且羞辱他。扫罗死了以后，菲利士人那么恨扫罗，把他的头割下来，把他的尸身挂在墙上，把他衣服脱了挂在墙上羞辱，然后圣灵也不许可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是英雄。所以基列雅比的人那些勇士就起来把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城墙上取下来安葬了，为他禁食七天。所以扫罗绝对是个英雄，但是扫罗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他不是靠上帝，他没有跟上帝的亲密关系。你还先不要讲扫罗得救不得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扫罗因此他被他所奋战的时代吞没掉，他所奋战的对象他最后杀不败的。唯有我们靠上帝，像大卫他靠上帝，然后他勇敢作战，然后开启一个新时代。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先不要去批评扫罗，你先问你自己，你是英雄还是狗熊？你如果是狗熊也不要懊悔，也不要灰心沮丧。我们刚才讲的第二，你要到第一点，我们讲的要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重新评估你的生命价值。阿们吧，让上帝塑造你做一个英雄，但是你千万不要靠自己。你要做一个英雄，你要学会靠上帝，你要像大卫这样子。阿们吧，你靠上帝去勇敢，这样子上帝会使用你开创一个新时代。我们不满足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讲，我们不满足的，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也讲，我希望我们所服侍的，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年轻人一定要比我们强，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讲撒母耳一样。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心智，我们要开创一个新时代。梁弟兄要开创一个新时代，你要开创一个新时代。我们说开创新时代不是说你一定像大卫那样全世界出名，而是你要靠着主，你知道耶和华他是有恩慈有怜悯，在他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每早晨都是新的。阿们吧。所以我不要被我所奋战的对象把我淹没掉，把我吃掉，我不要做狗熊，这是第一点，对吧？但是我也不要做悲剧英雄，我真正要做一个得胜的英雄，像大卫这样。所以真的是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次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大卫的祭坛。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知道大卫预表的就是你，大卫身上所有的美德所有的好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大卫的罪得赦免也是靠着你的宝血，大卫生命的塑造也是因为你赐给他新生命，也是因为你在祭坛上塑造他。所以主啊，求你塑造我们像塑造大卫一样，你让我们在你的祭坛上面生命更新，你让我们真的花时间在祭坛上面，就是我们每天的读经，每天的祷告，每天在你面前的默想。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常常悔改，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悔改不是你加给我们的重恶，而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你就让我们在这悔改之恩当中，我们不断的把那些罪除掉，把我们生命当中威胁我们灵命的那些肿瘤啊，那些腐烂那些败坏的东西除掉，让我们的生命更新。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做真正的勇士，就是我们不要去做那些懦夫，去有野蛮，我们要有勇士的勇敢。我们不要像扫罗那样子只靠自己奋战一生，而是要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凡事上面得胜有余。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